他做了半死，他受苦，你就是一念随喜心，功德跟他一样。你还如果知道回向的话，哦，那又可以 multiply， 把成长了几倍。你不觉得这样修行很占便宜吗？其实为什么占便宜？因为他练你的心地啊，练心地比身口的造作好几倍。为什么？等你心有力量的时候，你在身口在造作的时候，那么你的功德力啊，威德力啊，那就无与伦比啊，知道吗？所以心就像潜水艇一样，慢慢慢慢练，练到它猛虎出夹的时候，那就是攻无不克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，事情真的不必快，真的不必快。我们不是争起跑点，我们是大家都知道要入重点，所以我没有跟别人竞争，你了解吗？我何必跟别人谁先完成三大阿僧祇劫，对不对？何必跟别人比说你的教法是无上圣，所以你可以一心成佛？一心成佛要花几劫时间，我不知道。我刚才还在官邸艺文沙龙看到一本绘本，他说浮游的生命虽然只有一天，早上生看不到晚上的夕阳，但是这个物种的存在却是20亿年了。你当21年的浮游好不好啊？啊，你当这种浮游好不好啊？可是这个物种的坚持度却可以头出头没20亿年，永远保持浮游生命的那种双状态。晚上生的他看不到白天的太阳，看到白天太阳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月亮长什么样子，他的法界就是他的生命那么不到一天的相状。你愿意我们的法界就只有这么一丁点，然后呢坚固头出头没轮回20亿年吗？一想到心头那裂起来，我今天的一天，我今天的80岁的寿命，不要说比佛了，比天人都比不过，对不对？比天人都比不过。你认识的法界，我们还在这边计较东西，你计较什么？计较什么？在此呢，真的是贪求利养恭敬，所谓者何？哈，什么该贪，什么不该贪？自己呢，发现习气我执，法执在什么地方？或者一想可以很多。如果你愿意用心的话，这些都是你修忏悔的基础。你去拜忏，以为拜忏只是求福德，不对，拜忏是修观照。你的心越来越灵敏，你对这些的起意啊、起念头的造作，乃至于现在做的、未来做的、未来想做的、过去已经做过的，你都了然于心，升起大惭愧心，依止于此，你会信入三宝。有三宝这样子的加持力，你就对一切人事物都非常的恭敬，一切佛法就在信、敬、惭愧当中发起。所以我们说，你要学什么东西，先端正这个态度，有信、敬、惭愧的态度。什么方法？不只是佛法，好，不只有佛法，什么学问、什么样子的难的东西，都靠这样的心所态度改变起来，学习起来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立定目标，有什么事情在这个四个心所不能完成的？想想看吧，不能完成吗？太容易了，只是时间的长短。我根本无量劫的寿命，我何必怕时间？时间就是我的本钱，而不是我的压力，了解吗？当你能够把三世的无量劫的时间跟十方无边的法界空间，不是变成我的限制，而是变成我的资粮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悟入法身大士境界。因为法身大士是唯一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众生，他是大心的众生啊，所以我们称他为觉有情菩提萨埵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他的心量能够包太虚，能够含纳众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量扩展到时间的最边际，扩展到空间的最边际，所有这些时间跟空间不是他的压力，不是他的包袱，不是他的限制，反而是他的资粮，了解吗？他不是我执着的所在，而是帮助我成佛的资粮。你看看这种同样一件事情，他有这么大的天渊地别。所谓的和，就是这一念心而已，就是这一念心而已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若诸菩萨现有资财，信兼财故。这个资财齁，指内财跟外财。 啊，指内财跟外财啊。那么如果你坚定你有这个财，那你表示说你有我嘛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所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财就是我的我所，那么这个属于谁？属于我嘛。所以呢，请各位在旁边就知道，你只要有坚定心，你只要有嫉妒心，是不是就有我我所背后在隐藏着？是不是有我执跟法执？坚持有我，那就是我执嘛；坚持有我所，就是法执嘛，不是吗？所以，当你发现，好，我有什么？其实你不觉得我们会生苦，就是因为我有什么吗？对不对？过去古大德，咱们中国的啊，什么患最大？无患有身，这个会为我们带来一辈子的痛苦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我有身，如果我无身，没有这个身出众的障碍的话呢，哎呀，无所不为。那问题是你有那种能力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我曾经在给那个我女儿的那个国中啊，将那个当那个什么讲故事爸爸的时候，我就念那个哈利波特，我就问他们说，如果你有哈利波特的那个隐形斗篷，你会做哪些事？哦，那些小朋友想半天呢。我说，我给你这个能力了，你一下子还想不出来你要做什么事。因为他说，老师，我怕讲出来丢脸。我说，你在什么？我想去偷拿蛋糕，偷拿巧克力，去麦当劳假边境，还在想这些事情。我说，你能不能想高尚一点？不要忘了哦，没有人看得到你哦。啊，请问你要用这种能力做什么事？我们几乎没有想到过，知道吗？今天你有法身大事的能力的时候，请问你那个时候做什么事？你每天在偷吃，没鲜哟，啊，没鲜哟，没有意思嘛，没有意思嘛。好，那慢慢看，你如果发觉啊，我有一个我所，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所以，现有之财，信坚定固，有苦有贫，无益。无依无户，正求财者来现在前，就是有你有的他没有的那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啊，他对我来讲的这个东西呢，是我多的，是我有余的，而对他来讲呢，却是救命的。而这个时候呢，他来向你求，可是你这个时候呢，不起哀怜。这个时候，因为这边都没有标斗哈，各位要练习标斗。我刚刚。我再念一遍哈，若诸菩萨现有之财，信坚财固，我只要口气停顿，就是断句的地方哈。有苦有贫，这就是加顿点哈。无依无户，正求财者来现在前。然后呢，我呢，这个我这个布特伽罗呢，不起哀怜而修慧舍，啊，就是不去施舍他了。那心也没有任何哀怜的感觉，不但没有，心里面几个念头，骗我哎，这个念，因为这个年头啊，太多诈骗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台湾人什么东西失去最多？信任感，没有了信任感，你会觉得，他搞不好家里开 Benz， 对不对？你什么想法都会开始随起妄想，对不对？随起分别，随起妄想，黑龙江给给行为你啊，知道没有？你没有，你不给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你何必想这么多干什么呢？想这么多，你自讨苦吃嘛，撩懒你啊，撩花那个心力，你那多想的东西实在没有用，你就走开就好了。最后回来还要面对你自己，哎呀，实在是啊。然后呢，正求法者来现在前，信坚法固。这个呢，前面是什么？求财有没有？所以起码因为前面的第一行那个求财画下来，而这里呢是求法，表示这边呢。内财外财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法啊。内财是指我的身心，身心不是说我要割肉给他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为人服劳务，这就是布施你的内财，对不对？我举手之劳有何不可？我有没有叫你把眼珠子挖起来，就像舍利弗被烤尸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最后人家把他的眼珠子丢掉，放在地上说你好臭，那给眼呢？今天也没有叫你做到这么麻烦，做到这么苛刻，就是要你布施你的什么劳动力，对不对？举手之劳啊。那么外财指的就是你的财物啊，或者是你的物件本身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法，你的智慧啊，你的智慧，你的法财。那么他也来现在前，而你呢，信坚法固， 就是说好我给人家讲了人家会比我快成佛。人家比你快成佛有什么关系？菩萨根本就发所有的人都成佛之后我再成佛。你跟人家计较你的法要，你以为你法要什么秘密？黑了瞎的顶住的相没看，只是你今天先买到手而已，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给人家你会少了吗？人家有知道的我也知道，那现在就看谁修行比较用功啊。所以过去生善根雄厚，那这个东西能计较吗？不能计较。你不但不能如此，还要去希望他快一点成就，对不对？他才能来救你。那于是你跟这么多可以未来救你的人大菩萨结这个法缘，你不觉得很欢喜吗？改一改念头嘛，这就是一个念头上的转变。你面到境界上，你这个核心价值观，你就会毫无费力的，法而自然的就把它实践开来。所以我说，什么是修行？修行就是一种佛菩萨的一种性德，一种身心上三业造作上的展露，展露。所以你看那个有修行的那种圣人，你站在旁边就有法喜，啊，那种磁场就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有那种摄受力？就是他久修来的。你以为没有修行，他自动会有那种磁场啊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你以为那个靠灌顶来的？你以为靠修气功来的？那个是他心念发出来的，心念发出来的。如果你有办法去照他的光的话，那光是白色的，而且那个很广大无边际的相啊，那个法身的相是你今天用肉眼看不到的。可是你身心那种比你还厉害的那个第六感，你会有 sense， 你会有 sense， 这就是威德力。你以为为什么我做事永远都有障碍，为什么他做事一点都没有障碍？就是这种信念的力量。你这种信念力量越清净，你又跟这些法界，你跟什么法界就会相应。你跟这个法界相应，那么这么多的护法佛菩萨为你当前锋，你何事不成？你何事不成？心念一动，诶，就像我们现在像默学我练习讲经的，现在到什么地步呢？到只要我心念一动，这个以前空师伟常常讲，我要什么法本，诶，就会可能自己开口也不一定的齁。那有些时候是没有开口哦，我就是想到的时候，诶，突然去逛书店，忽然去逛图书馆，像那天去那个我现在正在教的佛学院的那个地方，一看，诶，赫然发现可能他在待在那边很久了，可是你因为你就作意嘛，作想有个念头，嘿，你就发现他在那里躺在那边已经很久了。他说哦，善男子，你终于来了阿弥陀。但是就是这样，你所谓的法界，法界就是相应而已。你用什么心，你就处在什么法界。一心十法界，不是你骗笑的，绝对不是骗笑。你越用功，你心念越清净，你这些感应就越明显嘛。真的啦，不是你骗你，我绝对不是在说神话，有经验的人就知道。那么这种感应越强，你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神通，这就是灵感。欲界定就有这么多灵感啊，只要到欲界定就有这么多灵感，何况未到地定以上。那你这个时候不要急着修神通那些东西啊，借这个身心的堪能力，赶快把慧之量啊积极多一点，你有材料就可以增上啊，就可以增上。于是我们回来看这个信兼法故，你没那么好，你改变你的念头怎么改？所以你不是只是背这个文而已啊，你要在这个地方像默学我这样想啊，为什么我会爱惜这个？为什么我舍不得把这个东西跟别人分享？对不对？那我是什么价值观？我是什么想法？我为什么这样想？对不对？原因是什么？我害怕什么？我担心什么？我会失去什么？你越跟自己问问题，这些问题就是观照，了解吗？你以为观照是什么？观照不是发呆，观照不是在那边看我的鼻子，不是，它就是知，就是这一念明明白白的觉知性。这就是一念明觉，你要见性，你要见法，就靠它，它越有力量，你就很快会见法；它没有力量，你的人根本是钝的，你看到都是字，听到就是音波，你根本无法见法，你触到的都是色尘、缘境，实实在在的色蕴， 你能见什么发？什么都不得见，永远是虚狂一眼，骗死你也是一辈子，好，最后还再来，对不对？你要能够见法性，就要这样子先锻炼，多问自己问题，什么事情向自己问，不向他求，不向他求，这就是观照力。观照力在远处吗？不在，就在六根门头，是这样练。然后呢，虽现有法，我现在有这个东西而不己施啊，不去分享给他人，这不是给了就没有了，因为法施是最便宜的方式。因为你看哈，内财外财，内财当作敛心退，对不对？外财当作啊，我又少了100万，于是呢我要去再赚100万，于是你就有生命的活力。如果你爱赚钱的话，那借这个布施你就可以去赚更多的钱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去管那个钱要怎么理财，理财还会有风，还会有风险，你把理财的风险换这么无量劫以后的福德，何乐而不为？观念想想嘛，想想嘛，每一个人的无常跟所负的因果都是最公平的，对，最公平的。所以你只要把时间拉长，你根本不会看在目前。所以你会发觉，如果我在这个地方转念，身心不受苦，这是立刻受的花报，对不对？今生的现世报，受到了乐，宪法乐住的感受。无量劫以后，生生世世得学佛无障碍。你看看，这不是很棒的事情吗？你这样思维，不然学佛干什么？读这么多经教干什么？读这么多经教不是越学越害怕哦，我下次三恶道，赶快去修一点福德，不是这样子。你用有所求的心，你去换来什么东西啊？对不对？换这一份般若波罗蜜，谁也抢不走，谁也抢不走，而且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富有，这种圣财的富有啊，你根本是觉得哎，太喜悦了，不会有什么东西比这个还更棒的东西。这就是智慧法财，对智慧法财的好要心、意要心要这么殊胜，然后呢把它回向法界，回向众生，回向涅槃实际，你的心就更加增上了。我一点都不居功，对不对？来的都是多的。这个就是第二他生受法。同样的，我们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看到科判，前面那个后面的科判呢，就是坚不会失戒，有没有？请把它写到这边来，写二啊，0.2，坚不会失戒。然后呢，看到色受，你们回家呢就拿那个纸条啊，稍微贴一下也比较容易哈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，二坚习财法，有求不施语。你看，就用这几个字就概括了。高位级，有没有？坚持财，财有内财外财，法有什么？有求，就是那个有求的人现在前，而你心怎么样？心不哀悯，对不对？心不哀悯，然后呢，你不施语，你不施语，损失是什么？损失的是你自己，损失的是你的心量，损失的是你跟波罗波罗蜜相应的气氛，对不对？于别人而言，别人只是给你一个机会啊，别人只是给你一个机会啊，别人只是给你一个误入般若见法的机会，而你不愿意，是别人给你机会啊，他是在布施于你啊，你是受教的众生呢，他是佛菩萨耶，那么你这个念头都不加以感恩，你还当他是众生，当他是一个色尘缘境，这个是等分的谤佛谤法谤三宝的罪。如果你自己啊喝责自己的话，你会这样子喝责自己。那你会说啊，你阿念行行贵贵魂啊，你们真是太严格了。我不是故意要这样严格啊，只是我只是自律严格惯了如此而已。只是多这样讲呢，多这样想呢，你能够啊改变你的想法。因为呢我们习气真的太重了。如果在这个地方啊，我的经验呢、啊、不下一点猛药的话啊，太宽待自己啊。太宽待自己，你就会苛责他人啊，你就把这种习气的压力啊转嫁到别人身上去，最后都是别人在受苦，自己并不知道啊。我也会很惭愧，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造太多的业，对不对？让许多身边的人也一样受苦啊。这也是一直过来，每次只要一反省就会看得到的事情。多去观察这件事情，那么你的观察观照能力就会敏锐，那慢慢你会发觉改成你应该要这么做的那件事情上就不是那么困难，开始可能渐渐断断的，后来呢 根本不间断，后来根本不必有功用作义，到这个为止，这就是你整个习气改变的四个阶段啊。那么把这些过去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好难的法相，现在都变成什么？一面镜子，你照到什么地方现出什么法。于是当你读到真常唯心系的经典的时候，他说真如流出万法，自信具足万法，你就不说骗笑呀，真正这样啊，不能就是这样啊，不然你要怎么？这法不是学来的啊，是真的自信法耳。你不是真如心流出来的，那会是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于是你发觉，哎呀，真的是善根积聚福德因缘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于是你会越对三宝这样子的威德啊，你会更幸福。那慢慢的一念尽信的那种力量，就一天比一天更深厚。那你修行会不得力吗？不会嘛，啊，就这样子读，啊，就这样读。好，开始呢，我们把四中戒一定要念过哈。若诸菩萨长养如是种类粪残，由是啊，这是包括种种种种的粪残，粪就是你气愤，对境界起了那种情绪的那种波涛汹涌的情绪，然后呢，他当然会恼怒对方，但是先会绑住谁？先会绑住自己。所以粪残这个字用得很好齁。由是因缘不为发起出言，出言就是暴语，就是那个口不择言的话啊。不为发起出言变形，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啊。由粪蔽故啊，粪蔽故就是说由粪啊蒙蔽我的心，那个愤恨啊实在那俩拱俩干的皮皮戳啊那样。然后呢随手拿起来任何东西啊，加以手足快石刀杖捶打。啊，这些表示你随手拿起任何一个工具，就会伤害损恼友情。你会用言语、用身形，乃至于会用恶毒的动机去伤害对方。不但如此，内怀猛力、愤恨意要，啊，愤恨意要，总算把我对他不满的话一股脑的说尽了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你以为快乐吗？你以为得到宣泄了吗？得到宣泄，可是那个时候你根本是挡不住的，所以称为意要。意要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根本无法，你根本觉得说那个是一件不得不为的事情。意要的意思是不得不为，你感觉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得不为的，对不对？已经箭在弦上了，你能不发吗？你就是这样子，当然能不发了，放下就好了，何必一定要这样放呢？对不对？他就是这样收回去就好了。因为他本来就有收缩回去的力量啊，你就把它压住收回去就好了，不太急啊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不发，可是你就是觉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对不对？发了再说，发了再说，发了再说，就这样。这就是我们习气的相状，习气相状，愤恨的习气相状就是这样。那么于是呢，有所违犯他来见谢不受啊，你这样子呢对人家有所违犯，那么人家来劝谏你，劝谏你啊，劝谏你，你不受，不忍，不舍，怨结，你就是放不下这个怨结。或许这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他别人会来见谢是两种，一个呢是别人是第三者是和事佬啊，他来劝你，了呀，唔当阿念了，唔当阿念了，这样子啊会变毒舌了啊，你也听不进去，对不对？变毒舌，变毒舌。哇，变毒舌第一个来咖喱哦，又立刻造个口业，这是见者。谢者是说被你恼怒的众生，或许他真的做错了，你骂他的时候他也觉得说我错了，于是他马上怎么样，抱歉抱歉，他已经跟你抱歉了，这是谢者。你也不忍不受不舍怨结，你的心来记得忘感，你现在才知道你不对，没付了啦，给你们买，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来了，就是这样，你就这样扔头轻滚啊！别人给你几分，你就把它当染房来用，哇，那这样子片染一片，你发觉啊，真的粪残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学心所就知道，愤恨恼嫉间有没有？他一路下来，一个一个形象是越来越维系，但是他的时间拉得越来越长 啊，他对自己身心的残害以及业果相续的那个后势力是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有的时候愤过去就算了，那个气愤一下子过去就算了，可是当你到恨、到怨、到恼、啊、到嫉妒，那个时候其实那种对自己身心的障碍、刺激、伤害，那是很严重的，非常非常严重的。等到你睡觉，睡也不安宁，梦中也不安宁，起来感觉一点都没有睡觉。为什么？烦恼逼迫身心故。那为什么你像烦恼逼迫身心，情绪得不到这种疏解，对不对？总是当事后，事后还不能当诸葛，对不对？总是啊，这个事后才知道啊，那也忍不住，总是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用这种借口没有用，没有用。看清楚这个东西，所以这个是损害菩提心非常大的。所以这就是嗔，有没有？我们刚才讲了，忌啊，第二个是奸，对不对？小气哈。第三个呢是嗔，啊嗔。这是这个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呢，科判叫做嗔不摄悔。你自己的嗔习呢发出来，发到什么程度？发到纵使别人有错，别人来跟你见回见谢，你都不受不忍。然后呢，对内心的怨结不肯放弃，不肯放弃，谁伤害最大？自己嘛，对不对？身心嘛，偏头痛了，胃痛了，高血压了，黑东西相跌的，自己得了，对不对？别人都无所得，你得，对不对？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只叫嗔不摄悔。好，我们看看那个这个摄诵，第三行，怀愤打骂。他见谢不忍啊，不忍不忍，就包括不忍不舍不受，对不对啊？不受怨解，这些东西，用这几个字把这个大意呢记起来。第三个、第四个，若诸菩萨谤菩萨障，爱要宣说开示建立什么呢？相似正法，与相似法或自信解，或随他转。自信解就是自以为是，自己讲诶觉得这样是对的，或者呢随他转，别人讲他也很有道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是名第四他生出法，就是第四个中介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毁谤大乘，毁谤菩萨道啊，然后呢，那么乐于宣说开示建立相似正法啊。那么对于你所爱要宣说开示建立的相似正法呢，起了两种心，要不然是自以为是的信解心，要不然就随他人说自己就信的随他转心啊，这种呢都叫做自己造作的这个主魔或者是共犯。你如果随他转的话就是共犯，你自己信解的话呢，自己说自己信解，这种是主魔，你跟你可以走。那这个就是说四众戒的第四个，说相似法戒，对不对？说相似法戒。那么摄诵是什么呢？谤菩萨障，爱要相似法，有没有啊？请各位呢都把它抄过来。所以呢，我刚才说 ABC 三栏， A 栏是什么呢？ A 栏就是科判啊，把科判的架构自己写 1.1 0.1 或者是假一假二啊，这都可以哈，自己编。然后呢，或者你不用编，你就画线也可以啊。然后呢 ，B 栏是什么呢 ？B 栏就是摄诵啊 ，B 栏就是把这一个戒法啊，就是这一段戒法的摄诵写在 B 栏。C 栏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戒法的文字。然后呢，戒法的文字你还要去标号，自己去标号。啊，自己练习去标号，啊，去读，重复读个几次，啊，那为什么要选这个版本呢？因为这个版本就是藏药版本，我很喜欢欧阳靖武的这个藏药版，啊，这藏药版可以做很多的功课，啊，包括练习标斗，包括练习做科判，大体来讲，它已经帮我们分段，所以段落不会错，啊，段落不会错，而且呢，玄奘法师的文力很工整，很工整，你几乎不会做错科判。啊，这是为什么我喜欢选这个玄奘法师的版本的理由。好，这是四大圣处法。那么随着以后呢，后来有一段文是在讲他的这个 开遮吃饭啊，以及他的那个宣讲，我们一样念一下啊。如是名为菩萨四种他胜处法啊，就是这样子解说一下。菩萨于四他胜处法随犯一种，就是以上随犯一种，况犯一切不复堪能于宪法中增长摄受菩萨广大菩提之量。这是一段哈。那么不复堪能于宪法中亦要清净。其实我在念停顿的地方，就是提醒各位，就是标逗的地方。那至于各位喜欢做什么标逗，你们只要自己的文法读得顺就可以了啊。是即名为相似菩萨，非真菩萨，就要跟自己讲，我只不过是个相似啊，相似即的菩萨，不是真正的菩萨啊，只是好像是啊，曾经发过心事。那么菩萨若用软中品，软中品，软品中品，忏悔犯四种他胜处法。什么叫软品呢？软品就是说稍微不小心，对不对？去这样做，做了当下就立刻会知道错。中品呢是做了之后好一段时间还不知道自己错，当别人检举的时候你知道错。上品禅犯是屡做屡犯，屡做屡犯，不知错，别人来劝谏你也死不认错，找一堆的借口，这就是上品禅犯。那这边呢检出什么？检出上品。只有软品跟中品，各位这样想哈，软品就是做了就知道错了，但是你会做，不得不做，就会习气。中品呢是你做了之后不知道错，别人来跟你讲了哈，你会承认，你会承认错，你会改。可是呢屡改也还是会屡犯，这个叫做中品以上。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底下这句话啊，若用软中品禅犯，犯前面的四种他胜处法，但是不舍菩萨境界律仪。这时候你的心，这是你的心，不舍菩提心。你没有忘失你受菩萨戒的功德，你没有忘失这件事情。你对于摄受菩萨戒的功德还有意要，还有意要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哦。好，然后呢，如果上品禅犯，即名为舍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只是用软中品忏悔犯的话呢，不算舍，你不舍，不舍，对吗？你不舍，你没有舍菩萨戒。可是如果你屡做屡犯，恶上胆边生，再怎么别人劝你就不理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跟他相违反，反正就是他照做，这个才叫做舍，这叫舍。所以你看这么宽哦，只对什么有效？只对上品禅犯有效。就是屡做屡劝屡不改的那种人才是犯这四种重戒啊。你这个四个重戒叫婆罗夷啊，是很重的罪，就相当于犯四重罪是一样啊，相当于我们所谓的五无间罪，这么罪是这么重的啊，是这么重的。他用这么高的标，这么低的标准，让我们只要犯了知道改，你愿意再重新忏悔清净啊，重新忏悔清净，再乃至于可以不断的重受都可以。只有你屡劝不改的那种人才叫做舍。若诸菩萨毁犯四种他胜处法，烁烁现行，都无惭愧，生生爱要，见是功德，当知说明为上品禅犯。这就是解释何谓上品禅犯。只有这样子，烁烁现行，都无惭愧。不但如此，还觉得这个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事情，深深爱要，见识功德，还当这个是一种我很了不起的能力。我有一次跟那个简老师聊天，简老师跟我讲一件例子，他说我认识一个阿嬷，他跟我讲，你刚才要问孙，问孙在一堆人面前会怕我呢？这我们听起来呢，这有什么好讲？你不感觉我查某孙很厉害的呢？就搞诶，很有独立的见解。我说人怎么会颠倒在如此？现在台湾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是懂中诶啊，只要是跟我们同流的，他不管做的再怎么错，都可以接受。了解吗？你怎么可以一点这种民族社会国家正义感都没有？怎么可以明明 白白的以血统，以一种那么抽象的血统，一种抽象的概念去认同，然后呢就什么东西都不管了。这是很奇怪的事情，不过实在不应该说哈。哎，嗯 ，OK， 回来，肥猪菩萨战意现行他生说法，便舍菩萨境界律仪，如诸比丘犯他生说法，即便弃舍别谢脱戒。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这个菩萨戒哈、啊，跟声闻戒后面就是说，如诸比丘犯他生法，即便弃舍别谢脱戒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比丘啊受了声闻戒，如果犯了四大众戒的话，就是杀盗淫妄啊，这四众戒在声闻戒是不能忏的，一定是驱离，一定是要还俗的，一定要还俗的。好、啊，是他们马上舍，就已经没有了戒体了啊，没有不，而且不能重受。可是菩萨戒不然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非诸菩萨，菩萨戒呢，如果偶一违犯，啊，偶一违犯。并不会像比丘犯众戒会舍戒体那样子的，会舍去了啊，便舍去了菩萨境界律仪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这段文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今天第一次呢，我们就把四众戒啊到这边啊，一直下面倒数第二行为止把它讲完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倒数第四行，中间这个地方，若诸菩萨由此毁犯弃舍菩萨境界律仪，于宪法中堪任更受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战衣现行的话，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战衣现行，你由此毁犯，虽然违反了这个戒，但是你在宪法，就是你这一世还活着，你命没有丢掉，对不对？你还没有无常现前，你还可以在宪法中堪任更受，是可以再重受的。你只要在佛前愿意忏悔，你愿意可以不断的重受，非不堪任，如比丘住别谢脱戒。犯他圣法于宪法中不认更受，就跟前面相翻啊，前面就跟你讲是这样子的。那种情况底下呢，比丘是不能够再重受的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啊，前面是讲会不会破戒体，在这里呢是讲能不能够再受啊。那么菩萨戒它的殊胜之处是说，它不会偶一违犯就失戒体。第二，它纵使暂舍戒体可以再更受，所以由此可以知道，佛啊施设这样的方便，对不对？给了一个菩萨的戒法，就是叫我们随时随地都给我们机会成就什么菩萨道。菩萨道是一个这么宽的机会啊，这么宽，而且这么门槛那么低，只要你愿意，他不会不接受。反之，我能不能用这一种气量去对待所有的众生啊？别人对我有这样的违犯，你愿不愿意令他更受，对不对？让他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不弃舍这个法缘，你能不能反之这样想，我这样看待别人，这就是菩提心嘛。你叫我讲菩提心是什么，菩提心再给大家很抽象的定义，我当然可以介绍各位去看《劝发菩提心文》啊，对不对？龙树菩萨的菩提心论啊，很多很多经论都可以去读。但是我觉得我啦，我的根性啊，我觉得比较行为描述的东西，然后呢我可以这样坐想，然后说这样练习，这样观想，你的价值观这样子不断的跟自己对话，你就会改变。你价值观能够改变了以后呢，你的身语造作就会慢慢变。那我现在的状态呢，是变得比较严格啊，当然这些都是自律啊，这些都是自律。我会讲我愿意这样做，但是我不见得立刻就做得很好，但我也希望各位也能够随喜这样做啊。那么有些人就觉得，哎呀，何必那么紧张嘛，何必那么严肃嘛，就应该自在一点啊。我说我也很愿意自在啊，我有一天也希望很自在啊，但是呢我希望心里面有功夫，心里面有功夫，你自己功夫有堪能性了之后呢，哪怕自在不容易嘛，自在我觉得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够跟这个所谓的烦恼实相能够认同，烦恼能够绝缘，这个能力很重要。那我两边都加油，我对烦恼的远离法 我也修，我对实相的般若我也熏习。啊，看哪一个善根先熏熟，对不对？在此情况底下，我同意，我也接受，自信本具的增长，那种涅槃的性德本质具足，我也绝对相信，我也绝对相信，所以我不偏废另外一方，但是呢，就同时用功，看哪一个善根先成熟，那就是考我的根，考我的根性了啊。好，到这边为止。如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于有为犯及无为犯，是染、非染，以及软、中、上品，应当了之。意思就是说，尔后所有的菩萨戒，都要去思维几件事情。你把戒法熟悉了以后呢，闻会有了，对不对？你有了闻啊，听闻菩萨戒法的种子了。那么于是呢，你要有思慧，思慧就是立事对缘的时候呢，你要去看有违犯、无违犯，是染、是非染，是软品、是中品、是上品的开遮吃饭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你对戒的学，这就是学处的意思。你在所有这些思维的过程当中，接下来勤修学，修正我的三依造作。当你知道他有违犯，应不当做，你就不应当做，对不对？如果知道无违犯，啊，知道无违犯，你可不可以做？你能不做也不做，可以做，有因缘，别人需要你这么做，你也愿意就这样做，随顺因缘，练习随顺因缘。是染非染，就是看我着不着那个相，对不对？做不做这个相，在考验什么？考验我的我所还是不在作用？看到我自己的我执法执，是不是还在我的习气里面做鬼？对不对？就观察这件事情，看看我的染心的作用，是不是随缘分别，又随起言说，随起苦乐受，又随造三恶业？去观察这件事情，就叫做观察染非染。当你已经心很粗，粗到你已经造作了，那你要还是看，还是给你机会去观照。关照这是软品、中品还是上品？那么随着软中上品，你去选择，你愿不愿意再犯？还是你愿意去在佛前忏悔呢？你愿不愿意再去重受菩萨戒呢？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做的价值判断。那么随着这一些戒法的受持，你在二六十中对境啊，对成圆境的时候，你一直不断的借由闻思修。去熏习什么？熏习菩萨戒体。菩萨戒体，只要你曾经受过，它其实是永不断失的，永不断失，因为它就是一粒金刚种子。这个种子最后到了佛地的时候呢，就近成熟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当场啊，那是第一天金戒法师讲的时候，就是讲这个意思。法华经讲的是当场，就是你未来一定成佛。那么我们也讲究了了因佛性，我比较建议各位从这个角度去思维佛性。佛性并不是现场，不是我现在就有的，当然我每一个人现在当下就具备有成佛的可能性，这是不错的。可是我们不能讲我们现在是佛，我们现在有佛的真心有，但是我的障碍是凡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比较建议各位用法华经的思考方式，我一定会成佛。那这种佛性呢，是当场一定成就的，这是佛挂波经的代际嘛。然后你不必去在意嘛，你唯一在意的这东西是什么？我会不会继续受制于业障、道障、苦障、惑障，这些东西是三障，是不是继续会障碍我们？这才是我们要关切的事情。乃至于你可以选择，我到底要断那个杂染，还是要去修学实相智慧？如果我能够一念契入实相，我也不用一刀一刀去断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代表我个人根性的上跟下。那不管我的上或下，我纵使是下品的善根，我也好好的从藏教的法住境观心这样练习嘛。你何必求快呢？对不对？我跟别人比快，比什么？要比成熟，什么时候成熟？谁去度众生？跟你讲，法界众生无量无边，你肯发心。这一念等同佛地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急的？要急是真的要去让自己成佛的时间 快，但是成佛在什么地方？道场在众生，众生持续受苦，你自己能够放一懈怠吗？所以要快的是快断掉自己放一懈怠的习气，而不是在法门上要去求快，求上乘之道，那个东西求不来的，因为你根气不相应，你就是不相应摩利班诺，因缘不具足，就是不具足，你谁能做主？你还要强做主，你还在修我所，你还在修我所，你跟佛法相应几分呢？一点都没有相应呢、啊。在这边看，所以我今天呢就先各位谈完这一段啊，这段话，那么就先用这样的方式，那么我讲的并不是最好的，各位可以去啊听妙老的或者是天音法师，只要谁讲瑜伽菩萨戒或者菩萨戒本经，他的文字稍微不一样，不过最好能够去找玄奘法师的本本啊，他的介绍本身更详细的，请各位去看瑜伽师地论。那因为你们要问我第几卷，我不知道，就在他四五百卷里面的菩萨地里面的那个戒品的部分，就是在讲这一段，那一段是妙老讲的最详细的部分。如果各位愿意的话，去读那个；那如果少分的话呢，就去听那个九卷九十分钟的那个录音带。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大概就到此为止。下礼拜还是把它带来，我大概就花在下个礼拜的时间。然后呢，举几个例子，剩下的时间啊，剩下的事啊，就交给各位去诵戒。所以下礼拜呢，我会念个几段代表性的几段，然后告诉各位怎么样去科文啊，做三栏。那三栏做下的法本是让各位自己啊读诵的时候呢，上下一目了然，对不对？立刻知道它的戒的名称是什么，因为戒的名称很好记。你至少第一个要求戒的名称通通要记住，不多嘛，四众四十三亲嘛，对不对？菩萨戒本经还少两个，四众四十一亲而已。那这个戒名字就像打太极拳打任何功操，你至少那一招叫做什么你也要记住嘛，对不对？名称记住你就可以总持啊，有那个总持的印象。好，进一步背什么？把摄诵背下来啊。那所有的戒法的内容有个概念，它就变成一个很抽象的价值观而已，它就是一个价值观，就是一个观照的趋向，就变成我骑脚踏车是一样的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就到这个地步，你把它诵得很熟。那至于你要多少频率啊，你要诵个几次把它诵熟，那就随各位。你说怎么样学习发菩提心最好？我觉得诵菩萨戒，诵菩萨戒啊。那么我觉得劝发菩提心当然也很好哈，当然，可是呢，还是需要转换好几道。那我这种比较笨的人，就直接告诉我怎么做。啊，其实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，愿就是我愿意成佛，就是先有。然后行菩提心，行菩提心就是什么？六度四摄，对不对？直接我就照瑜伽师地论去这样坐想，去这样子作意，说我要这样做，我不能那样做。从这些能不能违犯不违犯，对不对？从这里呢，直接去看它背后隐藏的那个价值观是什么？那个价值观就是菩提心，讲白就是这样，它就是一种态度，就是一种眼光。就是一种性德，就是一种个性，就是一种个性，就是一种眼光的趋向。那慢慢的你的气质会改变。你说修行修什么？不是说我现在是几地的，我现在是六级佛的哪一级佛，你去谈那个东西干什么？那个是属人财宝，乃至于那个都不可得，假名而已。你搞了半天哦，后来学到般若，发觉这一切都是假名。那功德不如少分受用，一分一分胜尽于前，这个比较好啊。我建议各位练习用这种比较下根人的方式去练习。那么这样子因缘熟了以后呢，你过去生如果真的有修，真的有修，你会发现那个跳跃啊。那么希望各位真的能够有，那没有也没有关系，你应该感恩佛菩萨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去扎马步，把这个基础弄熟了以后呢，你之后接下来的功夫是一阵大风起，就是放风筝啊，猛虎出鞘啊，那种功德力啊是无与伦比的啊。各位这样去期待啊，期待自己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把四众罪跟各位简单的说一下。其实我是觉得 我把我的学习心得这样介绍给各位啊，就是叫各位实际这样子观练练那个观照明觉的那种智慧。其实你不要以为这是戒，这其实就是定，也是慧。背后这三样东西根本没有障碍，根本没有障碍，好不好？那等学长帮我们请来的这个有科判的，但是不必期待，你们立刻就可以开始做，因为录音带是三楼现成的，对不对？时间是你们自己的，本质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什么质量都有了，就是各位花时间去听嘛，听了之后呢，拿笔记本重抄嘛，重抄嘛，那么慢慢整理，你会发觉不依赖别人，你就是自在佛，对不对？享受一下当佛的功德不是很棒吗？对不对？何必都是这样的？求你向谁求啊？向谁求？你这边积极再多，那只是包袱，最后还是要全舍的，对不对？不如就靠这一念心，就在当下这一念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今天就这样子。好，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后头呢有这个，是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刚好有不晓得哪一位菩萨拿来结缘了，他有五戒、诵戒的仪轨跟八关斋跟十善戒的戒法啊，戒法，各位回去也不妨读一下。我是大概不会有机会去讲到了啊，不过各位有机会就六斋日啊、十斋日啊，或者是各位愿意选一个月的某一个早课或晚课，自己去课诵也都可以啊，这都是同样的练习方式。它的进度以及次第就是国老的那七个步骤一样。这就是从受戒到最后发戒啊，这样整个熏习文思修的过程当中都是要练习我们发禅啊，成就定的功德啊，乃至于戒定慧一心当中完成。